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7月23日，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中国星期一表示已经对涉嫌生产假疫苗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包括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在内的5名公司高管被公安机关带走；中国再次爆发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假疫苗丑闻，引起中国千百万普通家庭不寒而栗，深感恐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在此之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讲演中对伊朗领导人进行批评。川普总统星期天晚间发推文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别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不再是那个为你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点。川普似乎是在回应星期天早些时候的有关报道，报道引述鲁哈尼总统的话，警告川普总统说，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这样做必将后悔。鲁哈尼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之母。伊朗国营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推文未予理会，只是称那是对鲁哈尼总统的一个被动反应。伊朗星期一也没有提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言论交锋是否会上升到军事冲突，而是表示对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会伤害伊朗脆弱的经济发展担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讲话时指出，伊朗政府已经成为伊朗人民的噩梦。他说，川普政府不会对他所说的盗国贼统治的伊朗政府数不胜数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蓬佩奥说，伊朗上层统治者挥霍人民的财富，用来支持恐怖主义，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散布伊斯兰革命。他说，从他们的大量财富来看，他们似乎更在乎财富而不是宗教。那些虚伪的圣人们以各种阴谋诡计成为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民却遭受痛苦。蓬佩奥说，伊朗经济正红火，但只有统治精英们受益，并指责阿亚图拉和高层领导人中饱私囊，多达数十亿美元，而1/3的普通伊朗人生活在贫困中。蓬佩奥在谈到伊朗缺乏言论自由时，他的讲话被人打断，他心平静气地等待质问者把话说完，然后说，伊朗人应该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对涉嫌生产假疫苗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包括涉案公司董事长在内的5名公司高管被公安机关带走。与此同时，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点名抨击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称该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并指示要一查到底，依法从严处理。在此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也下令说，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假疫苗事件爆发之后，在中国引起公众的愤怒，几天来事件持续发酵。在狂犬病疫苗被发现造假之后，百日咳、白喉等疫苗也被发现有问题。中国负责药品监督的药监局 称将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实施所谓的飞行检查。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中国大陆国务院专门建立工作机制，并派出调查组进驻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再次爆发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假疫苗丑闻，引起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不寒而栗，深感恐慌。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有关的情况。那叶冰，中国近年来不断出现毒奶粉、地沟油、假烟、假酒、假药、假疫苗的丑闻，那么这次假疫苗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有多么严重呢？
中国近年来不断传出毒奶粉啊、地沟油啊、这个假烟、假酒、假药和假疫苗的这个丑闻，那么这一次假疫苗事件是怎么回事？这个事件有多严重？
近来呢，有多家中国民营企业生产不合格疫苗被曝光，有人呢实名举报，包括长春长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深圳康泰生物等这些公司啊。那么今年呢，距离中国爆发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呢已经过去了十年，毒奶粉造成一些幼儿终身残疾甚至死亡，现在呢仍然有受害者和受害家庭继续维权，官员问责也没有了下文。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的孙贤泽，因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了记过处分，不过呢，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升官，离开了这个食品监管去监管药品。那么，直到今年一月，孙贤泽还担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副局长，官拜副部级。那么近几年关于问题疫苗的传闻不断，到现在呢舆论是集中爆发，当局成为网民批判的众矢之的。就在上个月，官媒新华社还报道说，国产和进口的同种疫苗在质量标准和安全性以及使用上都没有明显的差别。那么这次疫苗丑闻惊动了中共的高层，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啊，是刚刚这个官媒新闻联播报的啊，他说这个长春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那么稍早前呢，中国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展开调查，对不法分子依法严惩，必须给人民一个交代。不过呢，在网络上大量讨论的帖子被删除，有网民调侃说，看来民众的嘴确实被胶带封上了。那么两年前，李克强针对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件呢，曾经做出过类似的表态，看来两年前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据报道，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疫苗流向了山东省，记者呢今天给山东省卫计委打电话，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那么昨天呢，山东大学法学院一位副教授啊，刘家良，致函山东省卫计委，要求信息公开。他要求公布采购这批不合格疫苗的这个招投标的文件。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我当时采访他的一个录音。
现在我们还没法过盘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材料。你知道吧，
这件事情为什么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反响？
这个事吧是我关注的，我申请的这个招投标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问题啊之类的，你知道吧，我都不关注整个的这个事儿。
这个事情应该是信息公开的是吗？
我目前是这么判断，所以我就提了个申请。
那这个信发去多久了？
昨天发的。
目前还没有任何回音是吧？
没有，它有个期限嘛，法律规定有个期限。对，
那么这次黑心疫苗丑闻 的波及面呢相当之广，涉事企业占据了中国国内疫苗市场的半壁江山，引发了公众对疫苗安全的普遍担忧。接种不合格疫苗是不是会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目前呢还不得而知。但是官方发布消息说，山东、河北、重庆将开展疫苗的补种，但是何时进行尚未宣布。徐波，
好的。那么显而易见呢，我们看到这次假疫苗事件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引起了广泛的这个震动。那么现在民间反应如何？这方面又有什么值得观察的这个情况呢？
早在去年，长春长生的疫苗就因为不合格被调查，但是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呢，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也就是开启了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之后，才就此事发出通知。不过，这份通知呢，标注着不予公开的字样，通知内容还包括加强舆情监测等等。那么在狂犬病疫苗事件后呢，7月18号，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局对长春长生公司罚款344万元人民币。
嗯，
显然呢，犯罪成本这样轻微的处罚是难以遏制疫苗造假，也没有办法平息沸腾的民怨。
嗯，
网络上一篇疫苗之王的文章被披露了这个奸商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黑幕重重。文章说呢，一些商人瞄准老牌的国营疫苗企业改制私有化，迅速拿下了多种疫苗的生产牌照，谋取暴利。有信息披露，长春长生的掌门人高进芳2001年年薪呢6万，那么2006年他就以7000多万的这个控股呢，这个来掌控长生公司。那么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谜。目前呢，高进芳以及4名公司高管已经被警方审查。那还有报道说呢，长春长生公司呢在多个地方向政府官员和医院行贿。
嗯，
网上还爆出高进芳的儿媳妇晒名包、秀豪车的炫富照。不过现在民众最关心的是疫苗的去向以及后续的处理。中国国家药监局称呢，已经立案调查，涉嫌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我们知道，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呢，2010年啊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的报道，当时呢有近100名儿童因为不明原因致死致残。报道发出后呢，王克勤却被辞退，事情呢也就不了了之。那么其他地方也有接种疫苗导致智力低下、残疾甚至死亡的案例，不过大多数的时候呢，由于没有办法证明是注射疫苗导致的后果，那么家属和受害者的维权道路也是困难重重。
嗯，
维权律师啊，比如说常金玲10年前就为疫苗受害者维权，2016年呢，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啊，还有呢，这个结石宝宝之家的创办人赵连海，以及毒奶粉受害者家长郭丽也都遭受了劳役之灾。
嗯，
正在申请疫苗信息公开的这个湖南公民汪伟波，他今天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指出，中国的监管系统呢是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给官商勾结钻了空子，因此呢问题不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你本身你的监管的人，他跟这个相关的企业有利益勾结的话，这个你就没有另外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来监管，来制衡这个监管机构的话，那很难有那个效果。哪怕你就是说这个药品的，哪怕药品及这个疫苗的，哪怕你再有好的城市，再有好的制度的话，它还是会出问题。
眼下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非洲访问，那么中国官媒的头条也是习近平在非洲的外交活动。网络上呢，就有很多网民要求领导人引咎辞职的这个呼声，还有人呼吁不要在非洲搞撒币外交，而是要把人民的血汗钱用到公共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方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准备对中国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制造业者担忧这将造成负面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当中是讲的是说，在这个贸易争端当中，他已经准备好要把这个最后的手段拿出来，就是把这个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呢都课征高的关税。那么他认为呢，就像他讲的，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中国不公平不互惠的一个贸易手段而导致的。那么他希望说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趋势。那么根据呢这个美国人口调查与统计局的这个提供的数据呢，2017年美国一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有5055亿美元的商品。而对中国的出口呢，则是1299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现在所指就是这个数据当中所说的5055亿，也就是全部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目前美国只有实施的是第一波的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商品进行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也进行了同等数额的反制措施。不过呢，之前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说呢之后还会再追加好几波不同的关税，包括他这个星期五所说的，就是最终要这个整个中国所有进口商品5055亿美元全部课征高的关税。那但是呢，这个课征这个关税其实引发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制造业者的担忧。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7月20号公布的调查呢，美国制造业者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是感到忧心。很多人认为说呢，这个政策会导致高物价以及供应链的中断。那么美联储的数据则是显示说呢，目前在消费者物价的转嫁的程度是轻微到中等，但是呢，现在很多人担心，在这个关税战打下去之后呢，转嫁到消费者的这个程度将会越来越上升。那么在某一些领域呢，目前已经看到了是会越来越加剧的。那么也知道，美联储现任的主席是川普总统他自己任命的鲍尔。那么此外呢，美国的民调中心皮尤中心呢也公布了民调，这个美国民众对川普总统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有跟欧盟的这个加征关税，有49%的美国成年人是担心加征关税对美国会有负面的影响，而只有40%认为这是好事。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个贸易的争端在这个民众的心中，还有在美国企业的心中呢，都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位。那么他们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年来，冷战思维成为北京应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批评和压力的常用词。然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高级官员和专家看来，实际上是中国正在竭尽全力对美国展开一种静悄悄的冷战，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负责为美国总统提供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事务情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中心副主任迈克尔·柯林斯星期五7月20日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柯林斯看来，中国对美国展开的新冷战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从中国官员的言辞和习近平所宣扬的东西来看，我要提出的论点是，从本质上说，他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种新冷战。这种冷战跟我们先前所看到的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原版冷战不同，但按定义来说就是冷战。所谓的冷战，就是一个国家利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私下、经济和军事的所有权力渠道来破坏其敌手的地位，以便后来居上，同时又不诉诸冲突。中国不想要冲突。柯林斯没有详谈习近平到底宣扬了什么，但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习近平是毛泽东以来最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强调中共要警惕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和平演变的中共领导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重新记起意识形态战场的提法，在加强对国内公众意识形态管制和灌输的同时，又突出强调中共所谓的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在中共看来，任何不赞同其专制独裁的人、团体、国家都属于敌对势力。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们看来，随着习近平的上台， 他对内对外发出的好勇斗狠的言论，以及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政治倒退言行，给中国的对外关系带来了一种新格局，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大幅度修正对当今中国的看法。在过去的将近40年里，随着中共放弃闭关锁国，正式推出所谓的对外开放的政策，重新跟西方国家交往，如何判定中共政权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外交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两派，一派的观点是，无论中共的本意是什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迫使中共政权做出改变，必将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另一派的观点则是，中共政权本质上是独裁政权，独裁政权的宗旨就是竭尽全力维持和加强独裁，因此中共所谓的对外开放也必定是从有利于其独裁着眼的开放，其目的是通过获取西方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巩固和加强其独裁。在过去的将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产业界倾向于认同前一派的观点，并根据这种观点在1999年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北京不但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内镇压强化独裁，同时强迫西方国家的公司接受其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而且越来越公开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和平秩序。1999年前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那种乐观的看法如今已经基本上崩溃。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使命中心副主任柯林斯本星期在阿斯本安全论坛会上的讲话，显然是西方国家这一大趋势的一种反应。柯林斯在其讲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显然也是当今美国政府内的一种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同一个论坛会议上，承担美国境内反间谍职责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夫·雷7月18日星期三说，我认为从反间谍的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美国当今面临的最广泛、最具有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我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国倾举国之力的做法，这种威胁既是经济的间谍活动，也是传统的间谍活动，既是非传统的情报收集者，也是传统的情报人员，既是人员情报网，也是网络情报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初听信中国所宣传的改革开放，积极给中共政权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因为他们中国在可见的将来将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竞争对手，更不会成为西方国家的敌手。然而，中国国内外许多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其中包括已故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多年来一直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共政权的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种不自觉的无知或自觉的无视，因为中共政权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放弃独裁专制，从来都是将和平演变视同颠覆。如今，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中共政权不会认同西方国家所信奉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基本价值观。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眼下似乎还在犹豫，不知道究竟是应当把中国视为一个合法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真正的敌手。在本星期举行的阿斯本论坛会议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的发言就显示了美国在这方面的犹豫。他在批评中国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判断，这就是中国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敌手，还是一个合法的竞争者。 阿斯本研究所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国际问题智库，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也有阿斯本研究所。阿斯本安全论坛是该研究所每年夏天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办的有关安全问题的论坛研讨会，使政府官员、行业内专家和记者可以齐聚一堂，探讨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一些关键问题。今年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从星期三到星期六举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湖南女孩董瑶琼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两名台独青年在台湾对蒋介石铜像泼墨，台湾海峡两岸年轻人泼墨与泼漆反映出什么心态？他们的下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在另外一方面，台湾主管对中国大陆政策的陆委会主任陈明通访问美国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出访美洲，他过境美国东岸的计划是否会生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2018年下半年充满变数，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黄玉军深入分析。那么首先来看泼墨习近平、泼墨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这是否是中国大陆跟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基本上是同步的，或者是相互呼应的？是否是两岸人民纷纷采取行动戳破领导人的神话？对这个问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黄玉金表示，
不可讳言的是，在过去啊，蒋介石执政台湾的时候，他过去有很多的造神运动，他也是一个威权政体。但是台湾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民主化之后，这威权政体基本上已经神话被戳破了。我觉得这个互相的一个比较，比较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竟然有这样子的声音的出现啊。那我们觉得要可以观察的是，接下来的发展会不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运动？那我们也要回头来看，中国大陆走到今天的此时的习近平的领导，跟过去十年、二十年比，在打破威权、发展民主，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觉得才是这一次哈，在北京发生这个泼墨事件，我们比较应该要来值得关注的。因为今天的台北，蒋介石的铜像被泼红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台湾是一直在这个方面往前走的。
那么美中贸易战现在正在进行，美中贸易战是否会动摇习近平政权的基础，对中共政权造成致命的打击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这个问题回答说，
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形势是高度紧张，这也可以感受得出来的。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外部的压力会促使这个中共内部政治的变化。其实我谈的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战，这个是有可能会真正的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股票股市已经掉了三成的，人民币呢持续在贬值，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率呢也持续的在降低哦。那如果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会直接的造成中共内部质疑习近平的统治能力啊。所以说，现在其实习近平的这个头号的这个经贸幕僚刘鹤
是
就受到了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包括说对美中贸易战的这个误判，以及无法收拾后果，所以说再这样发展下去， 如果美中贸易战真的打得火热，中国的经济真的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那么我相信对习近平的这个统治的权威会形成致命性的打击。
今年下半年，也就是2018年下半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面临许多重要的节点。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跟习近平的想法跟习近平的作为是怎样的关系呢？董立文说，
台湾关系的转机永远存在，随时存在，只不过是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其实从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跟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见面，缓和中印关系。五月份，中共的这个总理李克强到日本去访问，这个是7年多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到日本访问，象征的中日关系的缓和。我相信这个是北京需要的，因为过去5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一直在紧张，一直在恶化，一路从黄海、北韩问题、东海、中日之间的划界问题，乃至于台海以及南海的升温，包括太平洋的这个中印方面的这个对峙，对不起，印度洋。所以如果中国要和平的崛起，它的确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的环境。那现在北韩情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韩跟美国的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正在升高，中美贸易战正在开打，而且眼看着可能越来越激烈。在这个时候，更和缓的国际周边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习近平的执政是有利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会认为两岸关系和缓的机会的确是存在的，存在于习近平的一念之间。
中共政权频频在台湾海峡周围演示武力，展示肌肉，与此同时，美国军舰也到台湾海峡航行。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以牙还牙的动作是否会常态化？对这个前景，董立文说，
未来台海的这个军事安全形势会跟美国的态度有直接的而且是明显的关系。简单的说据我所知，因为美国政府呢，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台海跟在南海的已经定了一条策略，叫做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简单的说，在南海，只要中共多在任何一个岛屿多布置多扩岛礁多建军备，那么美国就会在相应的地方也增加对这个周边国家的军售，或是多增加这个军事基地多扩增军事基地或是多维促成这个周边国家的这种共同的军事行动。那一样未来在台海我觉得也会有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的军队在台海的动作越多，那么未来美方的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也会跟着增多。所以如果要问美国的航空母舰会不会穿越台湾海峡，这个决定权是在北京。北京如果只要在台海它的军事行动逐步升高的话，那么就一定会促成美国有相应的连锁反应。
那么台湾在今年年底将举行选举，台湾的这次选举是否会导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升温，导致两岸关系濒临危险的边缘？对这个问题，黄玉军说，
台湾的这个岛内的民意来看，为什么柯文哲他现在民意支持度会这么高？他就是走于一条别于国民党传统，但是又不跟中国对抗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这或许是未来我们在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我想回答主持人您的问题，如果我的判断跟观察是错误的，就是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在年底的选举，他使用的是这种深绿的这种比较激抗的选举策略的话，我觉得此时此刻的中国大陆会非常的被绑手绑脚的，但是他又不得不的在回应民进党政府。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排除他在不管是两岸上或是美中上会台湾问题磨出一些我们不可预判的摩擦哈。那这样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大陆北京政府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去包容，也不会接受民进党政府任何比较亲润台独的言论。所以我们认为此时虽然我很乐观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了，那我觉得未来两岸的动荡，甚至美中台都会有一种新的一些动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七月四日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捕的湖南打工女董瑶琼，目前已经被中国当局送进精神病院。几名湖南公民行动者七月二十二日赶到董瑶琼老家，获得其母亲对这一事态发展的证实。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的宣传习近平的画像以及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被紧急撤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获得的独家消息来源说，在上海海航大厦外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已经被送往湖南省株洲市第三医院，这是当地一所精神病医院。知情的网民对美国之音透露，董瑶琼七月十六号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攸县，在当局安排下与其母亲和当天从上海赶回的弟弟董瑶龙见面，当天就前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办理住院手续。董母周连娇在株洲住了两个晚上以后返回老家攸县，董瑶琼的弟弟只住了一天又返回上海打工。在网络上直播的董父董建彪与画家华勇在云南香格里拉深夜被国宝抓走后，目前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之中，外界无法与之联系。湖南的一名公民行动者表示，他于七月二十二号到达董瑶琼的家乡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找到了董瑶琼的母亲周连娇。周连娇在广东他打工的地方接到儿子董瑶龙的电话，才得知董瑶琼被拘捕。周连娇对看望他的公民行动者透露，当局仅让他将文书过目后即被收走，此外他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法律文书。周连娇说，上海政府安排的专家鉴定董瑶琼患精神病，株洲市第三医院的鉴定结果与上海的鉴定结果一致，因此只能听从政府安排。不过据见到董瑶琼母亲的公民行动者介绍，周连娇也表示希望有独立专业机构为董瑶琼尽快重新做精神鉴定。他表示将拒绝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说情感上难以接受女儿被精神病，但宁愿相信女儿真有精神病，不相信正常人在精神病医院被治疗出精神病来，并说治疗一段时间也好，等女儿出院后她再去打工。美国之音记者周日致电株洲市第三医院多个病区科室查询，对方均称最近没有叫董瑶琼的人入院。上海浦东潍坊新村公安派出所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表示，需要在周一上班后向该局宣传部门了解情况。董瑶琼七月四号清晨在 Twitter 上直播了泼墨习近平宣传画的过程，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他施加的脑控迫害，引发大批网民关注。当天下午，警察登门将董瑶琼从住处带走，随后董瑶琼 Twitter 账号被删除， 目前董瑶琼的 Twitter 账号已经恢复，然而仅能查看6月中旬以前的部分推文，泼墨视频和警察登门的照片以及泼墨前几周的推文则不知所踪。泼墨视频直播事件发生后，广东肇庆的一幅习近平宣传画被涂上泥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些地方也接连出现羞辱习近平像的抗议行为艺术。事件发生后，美国之音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观察了解，习近平宣传画和以往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已经被紧急撤下。网传北京市顺义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区范围内撤下政治宣传看板和标语。泼墨事件发生后，网民对董瑶琼所说的脑控争论颇多，有人认为董瑶琼存在精神疾病，脑控说法属于妄想。众多网民和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则认为，脑控意为中共的洗脑教育方式。在华勇与董建彪被国宝带走前的网络视频直播中，董建彪否认家族有精神病史，坚持认为董瑶琼无罪。50多岁的挖煤工董建彪表示，事发后曾有两名上海警察到他打工的煤矿了解情况，指其女儿攻击国家领导人，并询问家族精神病史，但是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因多年坚持上访维权而6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苏州退伍军人朱永健对美国之音表示，董瑶琼跟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的情况相似，都属于政府行为。
哎呀，这个政府行为，政府就不讲道理的，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110没用。
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这位曾经是中共党员的54岁维权老兵指出，依照法律，精神病人住院治疗必须得到家属同意，但是他本人被警方哄骗，强制送进苏州广济医院的精神病房，根本没有合法手续。
那这就按照精神为什么规定要有家属同意啊？他是否有精神病？对，你现在精神为什么就规定的嘛？一定要有家属的同意的了。那像我去年9月8号，他就偷偷的，他开始说我们是该跟你调查的，他就给你直接送精神病院了。
根据访民反映，被关精神病院是当局打压访民的手段之一。山东访民徐学玲曾有2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08年3月，徐学玲被鉴定患癔症，徐学玲认为自己被精神病，坚持讨要说法，结果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2016年，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徐学玲有期徒刑4年。法院判决书称，徐学玲向维稳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和考核压力给他钱，而徐学玲在宣判获刑前又被鉴定为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当地信访办主任和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徐学玲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一名持枪男子星期天晚上开枪打中击中14人，其中2人遇害，嫌犯嫌疑人也毙命。目击者报告说，枪手一边在多伦多希腊城社区的人行道上行走，一边开枪，他们听到20至30次枪声。当地警察局局长桑德斯还说，警方曾与嫌疑人交火，他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枪击案的动机，目前尚未排除任何可能性。阿富汗当局表示，在流亡国外的第一副总统杜斯塔姆星期天返抵喀布尔国际机场几分钟后，机场附近发生强力炸弹爆炸，炸死16人，炸伤60人。警方一位发言人向美国之音证实，一名自杀式炸弹杀手实施了这次爆炸，杜斯塔姆本人没有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称实施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欢迎杜斯塔姆回国的人群，并炸死炸伤至少115名安全人员和副总统的支持者。杜斯塔姆曾经是一名乌兹别克族军阀，在流亡土耳其1年多之后返回阿富汗。2017年，他因为一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而离开阿富汗。 阿富汗政府曾经坚持声称杜斯塔姆需要去外国接受更好的治疗，康复后会返回国家，返回他的职位。但是他当时是因为实施酷刑和性侵一名资深政治对手等指控被调查，并在半夜飞离喀布尔。杜斯塔姆长期以来争议性事件缠身，当地和国际人权捍卫者指称，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他对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的成员犯有战争罪行。目前还不清楚杜斯塔姆回国后是否会受到调查。深圳嘉士科技的几十位年轻职工近日因为筹建工会被厂房威胁恐吓殴打报复，但却被抓进派出所扣押并遭到暴力对待。这些工友星期天在派出所外抗议，要求警方追责打人警察，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网上大量视频图片显示，深圳嘉士科技的几十位年轻工友7月22日在深圳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外抗议，他们手挽手不时高喊维权口号，并且轮流讲演，要求追究打人警察的法律责任并公开道歉。他们周围部署了几倍于他们的警力，在自称是分局纪委检查组主任、督察大队副队长、信访办主任的警官承诺接受投诉三个工作日内答复后，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友晚上才集体疏散。这些工友在21日发出的公开信透露，几位带头组建工会的工友从7月16日起被殴打和开除，他们20日未能正常去上班，被公司十几个人保安，他们20日正常去上班，被公司十几个保安推搡架出场外，一个同事被保安直接打倒在地，随后他们在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但是俄罗斯人认为高铁将迫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在技术上依赖中国，中国的高铁不适合俄罗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多年前开始向俄罗斯推销高铁项目，双方计划从莫斯科兴建一条近800公里长的铁路到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两国原来曾乐观地计划在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之前让这条高铁完工投入运营。世界杯已经闭幕，莫斯科喀山高铁仍未动工，但这条由中国将投入相当多的资金和技术，将使用中国的机车、车厢、铁轨甚至服务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已经遇到批评声音。俄罗斯主要政论刊物断面周刊最近发表长文介绍中国高铁，文章说让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的高铁可同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是个奇迹。中国高铁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项目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增长，但除了两条线路能够盈利外，中国高铁多数亏本赔钱，主要依靠国家补贴运营。文章说中国高铁更同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因为腐败被判处死刑。文章说对于许多中国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在当地铺设高铁线路可进行利益分配并获得巨大好处，众多高铁项目的建设因此成为中国官员非常有利可图的生意。文章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投资额大约为200亿美元，俄罗斯铁道公司计划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出资65亿美元，剩下的135亿美元由中国提供，但中国贷款要求使用中国的技术，而所建设的这条高铁却不会盈利，俄罗斯所面临的利益和风险显而易见，这可解释为什么在讨论这一项目时伴随着许多批评和震惊声音。文章说 针对莫斯科喀山高铁，俄罗斯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俄罗斯铁道公司极力推动这一项目，理由是能为未来打造基础设施，但俄罗斯财政部和经济发展部以及政府内阁中负责经济领域的官员却认为建设这一项目的资金不足，因此被称为奇迹的高铁只适合于在人口稠密、拥有巨额财政储备的中国。在俄罗斯上中国高铁项目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不但将使俄罗斯陷入债务陷阱，更将使俄罗斯在技术上会长期依赖中国。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目前几乎已经没有自由独立媒体，俄罗斯媒体发表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的高铁，背后的背景目前还不清楚。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气氛下，两国媒体的合作和交流目前越来越多，目的是尽量说对方的好话，不说坏话。因此俄罗斯媒体上公开揭露中国高铁丑闻的报道并不多见。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活动人士祖恩科说，这是他迄今读到的俄罗斯媒体分析中国高铁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最好的文章。他说，如果仅有俄罗斯的贪官和地方权贵在积极推动高铁项目，这并不足以使中国的高铁项目在俄罗斯能够取得成功。泰国和马来西亚目前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也曾经提到过，官员们都把中国参与的高铁项目当成块肥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媒体也有报道说要把这条高铁延长到北京。此外，这条高铁由于面临沿途拆迁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民众抗议，尽管抗议的规模目前不是很大，但显然抗议带有不满中国和反对中国的情绪。俄罗斯社会民意如何看待这条高铁项目对中国也是很大的挑战。他说，总之中国在俄罗斯推动高铁项目并不容易。尼克里斯基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又听见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预算成本在增加，俄罗斯还要拿出更多的预算资金，当然中国会提供贷款，但是这个项目由于客流量少，并非如同原来想象的那样顺利，对俄罗斯来说将是个赔钱项目。喀山地方媒体报道说，莫斯科喀山铁路将会导致250个居民点被拆除。俄罗斯铁道公司所属的汽笛报和官媒俄新社等媒体报道，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动工，将在2024年完工，预计这条高铁的行车速度将能达到每小时400公里，从莫斯科到喀山将仅需要3.5小时，目前乘火车需要14个小时。达达斯坦地方官员说，莫斯科喀山高铁将能够促进沿途地方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别罗杰洛夫说，莫斯科喀山高铁的贡献不会来自旅客运输，但这一项目的实施和投资将能变相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访华时曾经亲自体会了中国高铁，他在习近平的陪同下乘坐高铁从北京抵达天津。普京访华前接受民众连线提问时，首次有一位中国中学生向他提问高铁问题。普京说，希望能够在高铁项目上做出积极的决定，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不要威胁美国。前不久，美国国务卿在一次讲演中对伊朗领导人进行批评。川普总统晚间发表推文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别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几次，我们不再是那个为你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点。川普似乎是在回应星期天早些时候的有关报道，报道引述鲁哈尼的话警告川普说，不要玩弄狮子的尾巴，这样做必将后悔。鲁哈尼说，美国必须明白，与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之母。伊朗官员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推文未予理会，称那是对鲁哈尼总统的一个被动反应。伊朗星期一也没有提及两国领导人的言论交锋是否会上升到军事冲突，而是表示对美国加大对伊朗制裁伤害伊朗脆弱的经济发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讲话时指出，伊朗政府已经成为伊朗人民的噩梦。他说，川普政府不会对他所说的盗国贼统治的伊朗政府数不胜数的罪行和劣迹保持沉默。他说，伊朗上层统治者挥霍伊朗人民的财富用来支持恐怖主义，热衷于向其他国家散布伊斯兰革命。他说，从他们的大量财富来看，他们似乎更在乎财富而不是宗教。这些虚伪的圣人们以各种阴谋诡计成为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民却遭受痛苦。蓬佩奥说，伊朗经济重正红火，但是只有统治精英受益。他指责阿亚图拉们和高层领导人中饱私囊，多达数十亿美元，而三分之一的普通伊朗人生活在贫困中。在蓬佩奥谈到伊朗缺乏言论自由时，他的讲话被人打断，他心平静气地等待质问者把话说完，然后说，伊朗人应该享有同样的言论自由。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对涉嫌生产假疫苗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包括涉案公司董事长在内的五名公司高管被公安机关带走。与此同时，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点名抨击涉案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称该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并指示要一查到底，依法从严处理。在此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下令说，不论涉及哪些企业、哪些人，都要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假疫苗事件爆发后，在中国引起众怒，几天来事件持续发酵。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一名持枪男子星期天晚上开枪击中14人，其中12人遇害，凶犯嫌疑人也毙命。目击者报告说，枪手一边在多伦多希腊人城区人行道上行走，一边开枪，他们听到至少20到30次枪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